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前面我们看27章的时候，看到大卫内心的恐惧不安，因为扫罗王迟早有一天要把他杀死，于是他就索性离开以色列地。但是这很显然的不是神的指示，正如神也没有指示亚伯拉罕离开迦南地一样。这两位属灵的伟人，他们都有属灵的软弱，都曾经因为自作主张而陷于灵性的低潮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踏出了以色列境界，径自往非利士地区投奔亚吉王。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，这一点大卫是很清楚的，他也曾经在战场上和非利士人交锋，并且以一颗石子打死了他们的巨人歌利亚。然而大卫却偏偏逃往非利士地区，大卫在那里住了1年4个月，跟亚基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彼此成为了朋友。可是非利士人现在向以色列人发动战争，要攻打以色列人，大卫感到十分的为难和尴尬。显然的，他现在投奔非利士人，又跟亚基王结为朋友，又住在他们的境内，照理说大卫跟他们已经是结盟的了，他们出征，大卫怎能够不去呢？大卫口头上是答应了亚基王会跟他一起出战，但是大卫的内心却暗自叫苦。神体会大卫的苦情，结果神帮助了他，阻止了大卫出征，免得他在战场上杀戮自己的同胞，一生背负叛国的罪名。如果神不伸手拦阻，大卫一生相信也必悔恨不已。在我们生命的历程中，神多少次也插手干预我们的事，可能我们知道，也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有时候我们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偏行己路，做神没有吩咐我们做的事。可能我们在外面闯了祸，正不知如何收拾残局的时候，神就介入我们中间，帮助我们度过。 神也许用奇妙的方法阻止我们犯罪，或是犯一些极大的错误。也许我们事后回顾的时候，就能看见神的手在工作，在控制一切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9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将他们的军女聚到雅夫，以色列人在耶斯列的泉旁安营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各率军队，或百或千，挨次前进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同着雅吉跟在后边。当战争快要爆发的时候，非利士人急急备战，大卫和他的随从也和非利士人在一起。非利士人的首领个个都认识大卫，因为大卫是以色列大能的勇士，有一些还可能在战场上跟大卫交过手呢。现在这些首领看见大卫也跟他们在一起，就很不喜悦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假如换了是我们，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反应的。怎么当日的敌人如今竟然会跟我们在一起出战呢？不晓得他会不会在战场上突然倒戈相向呢？这是非利士众首领的忧虑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。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们就对大卫存有戒心，不愿意大卫跟他们同去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29章第三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的首领说，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雅吉对他们说，这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臣子大卫吗？他在我这里有些年日了，自从他投降我直到今日，我未曾见他有过错。大卫自从投诚雅基王之后，他对雅基王忠心耿耿，并没有出过差错，因此深得雅基的重用和信任，对大卫从没有起过疑心。他认为大卫不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。我们来看29章第四节的经文。非利士人的首领向雅基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要叫这人回你所安置他的地方，不可叫他同我们出战，恐怕他在镇上反为我们的敌人，他用什么与他主人复合呢？岂不是用我们这些人的首级吗？非利士的众首领提出这样的理由也是合乎逻辑的。他们想，也许大卫正想借着这个机会与扫罗和好，所以极有可能在战场上倒戈相向，将功折罪。到那个时候，他们岂不是无辜牺牲吗？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29章第5节，从前以色列的妇女跳舞唱和，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所说的不是这个大卫吗？非利士的首领对大卫的名字十分熟悉，他们知道大卫正是当年杀死他们的猛将歌利亚的那个小子，赢得以色列全国人民的爱戴。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的这首歌，就是妇女们特别为大卫唱的。虽然亚基王表示对于大卫充满信心，但是众将领却不同意，他们提议打发大卫回去。接着我们来看第6节第7节的经文。亚基叫大卫来，对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是正直人，你随我在军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。自从你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见你有什么过失。 只是众首领不喜悦你，现在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免得腓尼士人的首领不喜欢你。亚基王的看法和观点虽然跟众首领不同，但是为了大局着想，为了军队的士气，为了他们能够和睦相处，团结一致的打仗，亚基王不得不迁就他们，接受他们的提议，请大卫离开。其实这正是神扭转局面的方法。神让腓尼士人的首领对于大卫起疑心，以至于大卫得免参战，不至于杀害自己的同胞。接下去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9:8的经文。大卫对亚基说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自从仆人到你面前直到今日，你查出我有什么过错，使我不去攻击主我王的仇敌呢？虽然扫罗和大卫为仇，但是大卫是绝不能无辜的杀害自己的同胞的。大卫由于信心软弱，踏出自己的国土，这其实也是他踏出神旨意之外的一个表现。他因为偏离了正路，以致罪便有机可乘。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，如果我们也踏出神的旨意之外，虽然我们不致失去救恩，但是我们必然会招致麻烦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大卫因为踏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就几乎犯了可怕的杀人罪。幸好神怜悯他，介入这件事中，救了大卫。我们接着来看撒母耳记上29:11的经文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早晨起来，回往腓尼士地区，腓尼士人也上耶斯列去了。耶斯列是在北部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有一场最后的征战，叫做哈米吉多顿大战，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发生的。这个地方今天是一个很肥美的峡谷。当腓尼士人上耶斯列的时候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回到喜格拉，就是亚基王让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。可是灾难随即来临了。撒母耳记上30告诉我们，当大卫和他的随从回到喜格拉的时候，南方的敌人亚玛尼人正是进攻腓尼士地，并且毁灭了喜格拉这城。让我们来看看所发生的事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:1-3的经文。第三日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喜格拉，亚玛利人已经挺堕南地，攻破喜格拉，用火焚烧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那城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。我们试想想大卫和跟从他的600的心境。当他们满怀高兴地回到喜格拉，正想跟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却发现他们所住的这城已经被亚玛利人侵占掳领，他们放火焚烧了这城，又掳去了城内的妇女和所有的人口。他们看见这种的光景，都被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他们失去了家园和所爱的妻儿，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。接着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30:4 第五节的经文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气力。大卫的两个妻，耶斯列人亚希卵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也被掳去了。大卫感到十分伤心难过，他和跟随他的人都放声大哭，不知所措。大卫尤其难过，因为在被掳的人群中有一个是他所心爱的妻子亚比该，就是拿巴的妻子，大卫在拿巴死了以后娶了他为妻的。亚比该深得大卫的心，是大卫所想念的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第六节的经文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固然为了爱妻被掳而心伤，同时又因为众人说要用石头打死他而感到烦恼。大卫是他们的领袖，现在他们全都责怪大卫带他们离开了喜格拉，以至于无人防守这一座城，所以才有这一场的灾祸。大卫立时成为众矢之的，他也没有办法辩解。当许多人想起大卫的时候，总是联想到他是一个牧童，他打死歌利亚，又或者立刻想起他生命中的污点，他所犯的奸淫和杀人罪。但是他们却很少想到大卫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生活。其实大卫就像我们一样，会忙乱，会糊涂，会犯错。他离开以色列跑到腓尼士地区居住，就是一大错误。现在所有跟从他的人都准备用石头打死他，这是因为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。经文没有提说到他们为自己的妻子苦恼，只是提到儿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妻子早已经被杀了，现在存活的可能只是儿女而已，所以他们都只为儿女担忧。大卫自己何尝不焦急，不挂念亚比该呢？但是他同时要承担众人所给他的指责压力，他实在感到绝望。撒旦正向他张牙舞爪，要吞噬他，这是他踏出神旨意之外的结果。如果没有历史的救罚，大卫将会失去他的妻子，他的同伴，甚至于是他自己的性命，因为众人想用石头打死他。但是在这危急的生死存亡关头，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请看，这就是大卫的优点，是他可取之处，也是神喜悦他的地方。人生也有许多幽谷，许多阴暗的日子，我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力量实在找不到出路，就好像大卫一样。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之中，我们应该怎样行呢？是灰心吗？是放弃吗？不再奋斗下去吗？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请记得，当你走到绝路，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你还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在神那里。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再得着鼓励，得着振奋。我们可以随时向神支取能力，应付我们的难处。有时候，神把我们放在困难之中， 是为叫我们经历他的真实。大卫在经历神奇妙的拯救之后，他才能写出那么多安慰人、感人肺腑的诗篇。当我们落在困难中的时候，念念大卫的诗篇，我们的内心也会得到安慰和帮助。大卫从苦难中经历到神的真实，我们经历过吗？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7节的经文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亚比亚他就将以弗德拿到大卫面前。以弗德是大祭司的衣服的一部分，是代表祷告，是大祭司在穿了他日常的衣服之后在外面再穿上的。以弗德有使祭司分别为圣的意思，当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要穿上以弗德。这件以弗德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它在两肩上各有一块石头，石头上刻有12个支派的名字，6个在左边，6个在右边。换句话说，当大祭司穿上以弗德去祷告的时候，他是背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去向神祈求的。这是对基督一个很好的描写。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也肩负着我们。还记得耶稣在失羊的比喻中讲到牧羊人找到那一只迷路的小羊之后，他是多么欢喜的把小羊背在他的肩上回家呢？今天虽然我们所住的地方不同，彼此又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我深信耶稣基督正在寻找你，要把你找回，放在他的肩上，带回他的羊圈去。希伯来书第7章第25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8节的经文。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大卫拿着这一件祷告的外衣，就是以弗德，去求问神，请求神的指示。他向那位牧养他引领他的神寻求引导，结果神指示他可以去追赶敌人，必能追得上，而且都能够救回来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，有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，有200人疲乏不能过比索西，所以留在那里。大卫跟他的手下都已经身心疲惫，因为他们的一切尽都失去，其中有200个人因为过度的疲劳，实在没有办法追赶了，于是就留下来，让其他的400个人跟大卫去赶路，追赶敌人。大卫的心中倚靠神，又得到神的指示，知道此行必定不会落空，所以虽然疲乏，但是仍然振奋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能够继续讲下去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会继续的跟各位讲解，请各位听众朋友 照时间收听这一个认识圣经的节目。听众朋友，如果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当你收听这节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，我欢迎你来信，我愿意尽量为你解答。如果你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祷告，请你写信来，我愿意按时间为你祷告。我常常在祷告中想到各位听众朋友，只要你们提出来要我代祷的事，我都会在主的面前一一的代祷。